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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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讲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续品当中一念续，就是佛陀放光现瑞之后，弥勒菩萨以及与会大众为此瑞相而产生了疑虑疑问，因为从来就没有见过佛讲法之前的这样的瑞相，那有了怀疑就要提出疑问，所以第四是发问序。大家看经文第十页第一行，这个疑问序呢，这发问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长行发问，第二部分是寄送发问。先看长行发问。尔时弥勒菩萨欲自觉疑，又观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而问文殊师利言：以何因缘而有此瑞神通之相，放大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悉见彼佛国界庄严。这个是发起这个问呢，主要是观察到自己的内心不能理解眼前的境界，不但自己如此，这与会大众都是有此疑问。所谓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这佛的三身报身和化身不是真正的佛，唯独清净法身才是真正的佛。从清净法身流露出来的圆满的功德就是报身佛，从报身佛的功德中应众生心现种种教化众生的权巧方便，成为化身佛。这个报身佛与化身佛都不是真正的佛，也不是佛所说法的根源所在。就像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在现实的人生中，你会表现出你人生的状态， 气色、长相、德行、行为举止，这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你内心对自己生命的觉受，并不以外在的表象所能概括的。外在的表象也可能红光满面，看去很健康，但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可能病入膏肓。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风光，但是内心中也可能非常的难过。这是外在的表现，都是化身佛的表现。外在的表现都是给别人看的，就是化身佛是因众生心而现世。你自己的内在感受才是自己的报身，佛所成就的内在觉受是圆满的，所以它是内在的自受用圆满，具足无量的功德自在，断除一切见思尘沙无明烦恼。但是这些自己受用的内在觉醒，也不是生命的真正根源。生命的真正根源是法身，清净法身。那我们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身心是健康不健康、快乐不快乐，这种感受虽然是自受用最清楚，但是这些受用它是有来源的，就来源于我们的真心。真如本具足一切万法，但是我们没有开发出真如本具的圆满德性，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修行来逐步的开发自己心中的觉醒。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开发我们心性的主要渠道。你的起心动念是正面的，是善良的，是无所求的，是清净的，那你的自我觉受就是清净善良自在。如果你的起心动念是充满了贪嗔痴忧虑烦恼，那你的自受用也就是忧悲苦恼。这个心念的升起，它只是把我们现实的世界表现在人生中的种种状况与我们自性本具的真如连接起来。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未来的生命往哪个方向去，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念头从何而起。所以佛陀他外在的表象示现出来的放光现瑞，是我们平常在凡夫的世界里没有见过的，他体会不到自己平常的心中具足这样殊胜难得的境界，所以才生起疑惑。我们有时候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大部分的事情你见到了都能够理解，能够想得通，但有时候也会遇到想不通的事情。比如说不贪财的人，他对于那些贪财比命还贪的 你就理解不通啊，为什么他会这么贪财？不想贪名福利的人，他看见那些贪名福利的人，他也想不通，为什么要去追逐浮名虚利？那你外在的表象跟内在的心起心动念，它是有联系的。这个联系的线没有想通，那这中间我们自然就产生疑惑。所以所有人生的问题啊，都来源于对自己心灵的无知。如果你对自己心灵的觉察非常清楚，那你外在的表现为何如此？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世界啊？你就自然也能够想通。那我们这个弥勒菩萨跟与会大众之所以能够提出疑问，就是因为他没有佛陀那样放光现瑞的表现，四花六洞这么圆满他看不到，不知道这背后原因何在。当然从弥勒菩萨是未登古处的大菩萨这个位置，从理论上见地上他应该早就知道了，但是佛所讲的是诸法实相，是佛内心中所证得最究竟最圆满的境界。怎么样才能显示？弥勒菩萨一方面是自己将要成佛，对于成佛的境界还没有完全证得，所以他也有最后需要问的问题，这是未登古处的菩萨还需要有这个问题，还需要有上知识的指导。那么更重要的是他修菩萨行需要替众生提问。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善知识或者懂得佛法的人老师，我们有一大堆的疑问，可是我们问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去问。这个弥勒菩萨他有这个能力，他能观察到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及天龙鬼神众会之心，他心空也能够体会到与会大众的不可理解，所以他就通过思考啊想到文殊菩萨曾经供养无数诸佛，他应该了解佛现这个光和瑞相，他背后表露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寓意？那就问文殊菩萨，就问文殊师利言：以何因缘而有此瑞？就是是什么因，什么缘？因为世间一切万法都有它的前因后果，从因至果。中间的缘决定一切，如果没有因就不可能有果，但是光有因缘不具足它不可能有果，具足什么样的缘它就会产生不同的果，所以缘起是决定世间法的一切。那我们现在的努力我们就在创造缘起，创造条件，我们在生气生烦恼打妄想，我们也在创造条件， 就创造生气的条件，创造打妄想的条件。那你妄想打什么样的妄想？打善法的妄想，创造善法的条件；打恶法的妄想，那就创造负面的条件。所以这个缘，这个条件，在我们凡夫众生的生命当中，就是身口意这三种行为。所以无论你过去是什么因什么缘，呈现出现在当下的结果，你对这些结果是什么态度，又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结果。你今天很成功，你如果因为成功而傲慢，那你将来只有跟傲慢相应的结果，就是自卑。傲慢是瞧不起的表现，将来就一定会被人瞧不起。如果你现在对自己的结果产生了自卑难受，那你将来可能就更加的自卑，更加的难受。所以一切负面的情绪和行为，一定会导致我们生命中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缘起法的必然规律。所以以什么因缘，以何因缘，这个问话里面两个问题，一个是以何因，一个是以何缘。以何因是从佛而言，佛陀有什么样的正量，他内在有多少的功德，才能显示出今天的四花六洞的瑞相。这以何因，以何缘，就是与会的大众有什么样的善根成熟了，才感得佛陀有这样的瑞相呈现。假如与会大众没有这样的缘，就像释迦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经过40多年的调教，才有今天四花六洞的这个缘。从佛的正因来说，佛是随时随处放光动地，非但释迦佛在世将《法华经》四花六洞，即便今天已经到末法时期，2500年过去了，但是佛陀的放光现瑞依然存在。所以天台智者大师在隋朝时期，离释迦佛也已经1000多年了，他也能够见到灵山圣会俨然会上，也看到释迦佛还在灵山讲这部《法华经》，还在放光现瑞。这可见我们大家见不到这个瑞相，确实是我们自己这个条件不够具足，缺乏这种智慧福德，体会不到佛的这种能力。这以何因缘而有此瑞，神通之相，就这个瑞相当中，这有一个神通的相。神通，神就是神奇不可思议，神也自是天然，神者天然，通则自在。最天然的东西是最不可思议的东西。世间一切万法按照因果缘起的规律在这里彰显，可我们对这种自然的因缘规律无从了解，故称为神。所以中国在历史上 我们有很多的情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了解的情况我们都把它尊崇为神，比如说树神，这个打雷的雷神，风神、雨神，所有一切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无力抗拒，所以就把它尊为神。这神有两种概念，一则神妙不可思议不理解，二则神就是自然，就天神也是自然的现象。我们大家对于畜生道，对于蚂蚁虫子来说，我们也非常神。那蚂蚁在我们这个脚趾头要爬到你的头，不知道爬多久，爬到你的手，你的手稍微一动它又到脚上了，掉下去，你把手放在脚旁边，它往前面爬，爬到你的手，你再往前爬一步又变成爬到你的脚了。我们人在动，蚂蚁这个想不通，为什么我前面爬到头顶了，现在怎么又要从脚开始爬，它不是一直在往前爬吗？这个原因就是他的眼光智慧局限了他，对我们来说就是自然而然，举手之劳之劳。所以对于自然界的现象，佛菩萨、圣人乃至天神的种种状况，我们不了解，于是我们认为那就是神。神又能够天然，又能够自在，与一切生命的现象都能自在，这叫神通。与你的现象不自在就不是神通，不是怪异的事情才叫神通。怪异的事情你经历过了，但是你想不通，那个可能就是神经而不是神通。很神奇，你经历了，那就是神经，你想通了，觉得这是自然现象，那就是神通。所以对于神通呢，我们不能去求，因为就像弥勒菩萨、释迦佛放光现瑞，他也想不通，如果释迦佛不给他讲，那可能他也神经，不给他讲他想不通。但是这个学习佛法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神奇现象，你的内心都知道这有前因后果，深信因果，那我们内心自然就通达。就像我们看到那些金融危机、高利贷，想不通去跳楼的，这个如果你看到了他们的前因后果，无非都是贪嗔痴慢造成的，强烈的贪欲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但是当你回头，我们人类的历史总是不停地重演悲剧，多少的悲剧重演过去了，我们依然还在重演。我们总会看到那些这个因为贪欲、因为贪婪而遭受了不良的后果，前面看到了，后面的人照样冲上去。我们看到别的人那么年轻，晚上一睡着第二天就醒不来了，每个人你见过他10年20年以后，马上发现他老了很多，以前见到他是年轻的，一头黑发，现在已经白发冰冰了，但是你不知不觉的自己也走在这条路上。自己看到别的人，无数的人老去，无数的人死掉，我们也会走上那条路，但是你脑子里面总是还没有想通，让你去死你总是不愿意，或者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总会觉得有种种的理由，种种的抱怨，种种借口，说我还没做好准备。实际上这就是神奇的现象，在你面前你内心无法通达，这就不是神通。所以大神通，禅宗祖师说吃饭穿衣就是大神通，因为这是最自然的现象，你最能够想得通。我衣服一穿身体就暖起来了，肚子一吃饭肚子就饱了，你最能想得通的事情就这个，所以说这是你的神通。如果你想不通，小孩子受冻受凉了，他也不穿衣服，冻坏了，肚子饿坏了，也不知道吃饭，那就不是神通，不懂。所以我们不要把神奇不可思议的现象看着是唯一的神通。当然我们想不到的我们需要问，所有想不到的事情，它的背后贯穿的因果缘起的道理，无我无常的道理，永远都是通达自在。世间出世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超越无常和无我，所以明白空性的人，他就能够与一切法自在通达。你认识到无我，认识到空性，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剁成肉酱，你想想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自己也老是把别的东西剁成肉酱。这个前因后果看清楚了，你内心自然一切境界释然无疑，就是解释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疑惑。话又说回来，除了佛陀以外，十法界的一切诸法实相，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完全了解的，即便是弥勒菩萨未登补处，他还是有所疑问。所以中国人讲做学问，你学习佛法就是要不停的学，不停的问，你不学你连问的能力都没有。不学的人呢，他不会问，要么他就觉得自己自以为是什么都知道了，要么就以为自己害怕不敢问，怕自己丢脸。不问的人他学习进步不了，非常慢，因为自以为是，觉得人生就这么回事了，我也不用问了。其实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但是你光问不学，那问出来也没有质量，瞎问。所以一定要在疑问的地方，自己觉得不行不懂了，你赶紧问。这就是《法华经》最初显示给我们，其实所有的经典都显示了佛除了《阿弥陀经》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有问才答，没有问佛陀不回答。你要是瞎问，问了以后自己也不能理解，智力所不及的，佛也不回答，像十事无忌，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生命中只有不了解不通达的情况出现了，这所谓神通之相，那你就去思维观察。所以清净善知识，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式去亲近善知识，才算如理如法？就是动机非常明确，亲近善知识是为了听闻正法，不为听闻正法，一切亲近都是执着，都是纠缠。因为我们凡夫就是纠缠着世间 五欲六尘放不下，透不过，所以才有种种烦恼。那你为了听闻正法，你要去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是为什么？怎么样听正法才是如理的？叫听闻正法要如理思维。听完了这个话，你不去想，不去对照自己的人生，不去解决自己的疑问，那个听闻充其量像个录音机，你把话都听懂了，都记住了，什么用都没有起。要去思维，我的人生问题在什么地方，能不能从善知识那里，从经文那里得到这个疑惑的解决。这个疑惑解决了，你有思维才能解决，有思维才能想得通，想得通就是神通，想不通就是神经。你听闻了以后，明白了这个道理，在人生中自己通达。所以亲近善知识是为了听闻正法，听闻正法是要如理思维的。那你想通了以后，能不能做通，那就是在生活当中需要磨练。想通了做不到，那不是真的。但是你先要想通，你才能做得通。你想都想不通，永远都做不通。你都不愿意让自己想通，心里面老是挂搁在那里，那你就没办法做好。所以如理思维的背后一定是法随法行，就是你一边根据自己想通的情况一边去做，所以越做越通，所向无敌。只有为了自己生命的行为，身口意这三业，以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有疑问，我要把问题解决掉，能如理思维人生世界的万事万物。然后你不懂呢，你要听闻正法，要通过佛菩萨的言教、善知识的言教，指导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这个人生问题。这样的亲近善知识才是如理如法，才真正叫亲近善知识。所以弥勒菩萨他要问文殊菩萨就问这个神通的相，放大光明，就前面所讲的这个四花六洞，以大光明普照于东方万八千世界，这一切万物升起万八千世界，我们所讲的十法界，这个十八界当中每一界具足十法界，十法界又具足诸法实相，就百界千如，一千再乘以十八，就万八千国土。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六根六尘六识的问题，所以十八界是代表生命的全体，在生命的全体中又有每一个境界高低的差别，构成了十法界。在这十法界中，每一界都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个佛陀放光，放大光明，能够把万八千世界生生不息全部照了无余，照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如果对自己的身心进行观察，你就能看到自己现在当下的生命状态到底是在地狱、在恶鬼、在畜生，还是人、阿修罗、天，乃至自己是声闻缘觉菩萨还是佛的境界。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在十八界中落入了哪一界， 在十法界中，你现在彰显的是相上还是性上，还是自己真如的本体不动上，还是你现在创造的是各种因促成的缘乃至呈现的结果？这个种种状况在智慧光明照耀下全体透露，而且呢也看到悉界彼佛国界庄严，就不当持图，而且他处的一切境界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这个问文殊菩萨，是什么因缘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印度传统的文化就是好学，慎思，我们中国人喜欢叫慎思，就你要谨慎的去思考人生的问题。印度人他对世间的五欲之乐不是特别的追求，这一点他是看得很开的，就知道人生不满百，不必常怀千年忧。禅宗到中国来，禅宗的祖师也非常洒脱自在，就是把握你当下是把握你生命的关键，未来的生命到底到哪里去，对我们来说未来永远都不会现前，现前的永远都是当下，你现在这一刻现前的是当下，等一下现前的还是你的当下。所以刻舟求剑是傻瓜的行为，愚蠢的表现，就是船已经开离了当时的出发点，你生命已经离开了过去的种种情景，现在所表现的缘起跟你过去所有的经历都不一样，每个时间段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回忆过去，有些人会沉迷在自己过去遭受的那些苦难不良的遭遇那种情景当中，又不能自拔的会流下眼泪，或者人一到老常常会谈往事英雄，美人迟暮，到了末年还想起来过去自己长得多漂亮，就这个过程你往好的地方想或许还是一种美好的心情，但是往往是一种落寞的心态，而这个时候你所回忆起来的是当下的情景，当下回忆的状况，而不是过去，过去永远都不可能呈现。所以在印度整体的传统文化当中，一方面他把握当下比较悠然自得，欲望比较少，所以印度很落后贫穷。西方的文化他们那么发达，我们现在看来确实是有魔鬼的性质在里面，是佛讲末法时期啊，法会慢慢的没掉，西方的这种强势的文化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连我们西藏这么一个称为香巴拉国土或者说是一个净土人间净土的地方，这个经济发达 发达国家的理念，追逐物质享受的理念，一旦进去了，很多人的贪婪的心全部被爆发出来。而且呢，像古老的印度，环境非常之热，他们也不适宜去拼命的干活，跑路跑得很快，本来就很热，你要欲望再重一点，跑得再快一点，死得更快，热都把它热死掉。所以他就必须让他要心静下来，心平气和来做事。因此他们在人生的意义、人生精神的境界上追求非常之高。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个传统，这也是非常聪明的表现，就是听完长篇大论之后，他总是要总结一段话让你能够记下来，就像三字经千字文，把这个非常难得的宇宙人生的经验、宇宙法界的境界总结出来。这个总结不但是印度有，印度教其他教有，就是释迦佛也传承了这种风格。因此佛经十二部经当中长行讲完了，后面都有一个重诵，就是以诗歌的形式便于记忆，把前面所讲的内容总结在一起。你把这个记诵记下来了，前面的内容基本上就记住了。有时候这个记诵所表达的纲领啊，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它经过总结。最著名的就释迦佛讲的过去在因地当中修行舍身求半净，就是为了得到半个寄送，把自己的生命都布施了。这雪山童子啊，在那里修苦行，自己想修行，但是不得法，没有人指导，进步非常慢。他听到一个罗刹，他讲了两句话，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如果他听了这句话，那不得了，这句话就总结了一切缘起的现象。你看，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所以他就想，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现象你已经总结了，那怎么办呢？他不知道，他就赶紧去问下半句怎么办。人家罗刹说，我现在肚子饿了，想吃，想吃人，你要给我吃了我才告诉你。他说，那不行，你吃了我再告诉我，吃了不是没人听了，你得答应我，你告诉我了以后我答应你，我给你吃。我如果你那半句后面半句就告诉我了，我把这个就把生命就布施给你。所以他后面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听完这个哦，太高兴了，生灭法了了断了，就进入涅槃寂静，把身体给他。所以这一生到了最后的关键，能够为了这半个寄送啊，把生命布施了，也是值得。就这个总结了缘起性空的大道理。所以所有的佛经都是讲完长行以后加上重诵，当然也有孤起诵，像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它叫孤起颂，就是它单独一个偈颂就已经总结了这些经验。所以弥勒菩萨在要问文殊菩萨问这个问题啊，他要把现场的四花六动的瑞相再重新表达一遍，用偈颂的形式让阿难尊者听完这个重诵就能把这个故事记下来。所以于是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以记问曰，以这个记诵这个问文殊菩萨。他提这个问呢，问了好多的问题，初问是问持土的现象，后面还问他土的六瑞，都是通过偈颂来问出来的。我们看经文，第十页的最后一行，文殊师利，导师何故？眉间白毫，大光普照，玉曼陀罗，曼殊沙花，旃檀香风，悦可众心，以是因缘。地皆严禁，而此世界六种震动，十四部众，衔接欢喜，深意快然，得未曾有。这是持土的瑞相。这个持土瑞相也是总结当时的大众一起瑞相这六种状况，他叫文殊师利。因为文殊菩萨这个梵文也叫曼殊师利，所以曼殊啊就翻译成智慧，就智慧第一。在中国文殊菩萨的教言其实是影响很大的，我们知道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个文殊菩萨他是千佛之母，代表般若，这一切佛从般若生，这只有圆满彻证世间出世间一切智慧才能成佛，而且这个智慧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本来具足，就你的内心有跟佛一样的智慧，清净法身的智慧，大般若的智慧，但是由无明烦恼覆盖了这种智慧。如果有菩萨引导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开发自己内心的智慧，我们自信的佛陀就能诞生。所以文殊菩萨是一切诸佛之母， 也是代表般若智慧。那在我们中国的清朝满清政府，清朝的这个族叫满族，他就是从文殊菩萨的智慧化身而来，他们的这个民族的思想是这样寓意的，所以满族就是曼殊的音译，叫曼殊师利，曼殊满族。所以清朝的这个皇帝呀、啊，满族他是全民信佛的，满族是全民信佛。汉文有大藏经，满文也有大藏经，所以我们看到清朝的这个皇帝顺治皇帝，据说就是跑到五台山去出家当和尚去。也有人认为顺治皇帝就是文殊菩萨化身，所以他写的这个顺治皇帝出家叫藏僧歌，天下丛林放四山，不与到处任君参，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这赞叹佛法，赞叹三宝。从这个康熙、雍正、乾隆这些对佛教都是大力护持，像北京的雍和宫就是雍正皇帝为他的母亲盖的这个皇家的寺院，自家的寺院。那非常多，包括您这个承德的内八庙外八庙都是清朝的皇帝组建起来的。所以他们在研究说满清政府，当然我们从后来的这个过程看呢，有些封建的这个特色在里面，但是他早期的这个文化建设也是非常的精到。所以我们中国人能够相应大乘佛法，原因是我们中国的汉民族有孔孟老庄的思想做基础，大乘的菩萨都是在入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上洒脱自在。所以到现在我们汉传的八大宗派还依然有多少人在学习在修行，这个跟他背后所主张的智慧是分不开。如果佛法没有主张智慧，如果佛法缺乏智慧，那外在的表现形式就像有些人不懂佛法到庙里面去拜拜，那个跟求神问卦跟求那个土地爷城隍没有什么区别。我小时候就以为到庙里面去拜佛拜拜跟那个神庙去拜拜就是一样的，你不懂佛法就以为是一样的，就什么神啊鬼啊佛啊都一起信，眉毛胡子一把抓，反正对我好的所谓有奶的就是妈，保佑我的我都拜，就他只是停留在最初的信仰层面。但事实上佛法能够流传几千年绝对不是拜拜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是一种共通的形式，通过这个形式背后的智慧，这个智慧干嘛用，导师何故，就是佛法就是引导我们，是我们的老师。所以现在我们看那个大学里面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都有导师， 我估计这个导师最早用的可能就是，是不是佛教来的？佛在《法华经》里面多次用到导师这个概念。当然也汉文当中的这个导师可能也就是汉文里面就有，当时可以用这个导师这个名词把它翻译过来。这个导师的意义在哪里？佛法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你要到宝山里面去采宝，你不知道路，那就有一个人向导引导你去采这个宝。引导到一半呢，大家都很疲劳很辛苦，找这么久怎么还没有到这个宝山啊？这个时候这个导师就想一个办法，在半路划线一个亭子草庵，画一个城叫画城，让大家进入这个城来休息休息，休息完了再继续上路。但是有些人一休息，他觉得休息蛮好，不在路上那么辛苦，就不去采宝了。那这个画城当中可以休息足了力量以后继续往前走，从现在的出发点一直到宝山，这叫岛。中间给你设立一个化城，还告诉你这个宝山在哪里，这就是师。所以师是干嘛的？教导你该怎么做。岛就是引导你，他在前面带路，他不带路没有榜样，光教你我们自己学不会。所以清净善知识，这就是导师。那么佛陀在世就是佛弟子的导师，那引导大家该怎么去处理人生的问题。这佛为什么他会放这种光，我们为什么没有放出来？他在前面放这个光，我们在后面也要放这个光。所以导师啊，眉间摆好，这个眉间摆好是佛的眉间有摆好相，而且我们看这个阿弥陀佛寄颂里面说眉间摆好啊，摆好婉转五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这佛的这个眼光眼界，他放出的光明，他照耀非常的普及，把宇宙万物都照得清清楚楚。这个眉间摆好的表法是代表智慧，就是清净洁白的智慧光明啊。我们两个眼睛，这两个眼睛基本上是看相的，眼根对色相，看外界一切色相。我们这个眼睛是肉眼，这个肉眼看到的都是障碍，你看到所有的形象都是障碍，所以叫天眼通非爱，肉眼爱非通。肉眼看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你看到这个人，你的障碍马上就起来了。我们还不要觉得我这个眼睛挺好，视力挺好，你视力越好你的障碍越多，分别心越严重，眼睛越会看越会挑剔，你内心的烦恼其实也越多，因为它是肉眼凡胎， 所见一切无非都是障碍，所以他一定要用第三只眼睛。那现在有人讲第三只眼看世界，天人像摩西所罗天，他的眼睛是在眉间，三只眼睛，一个是等边三角形，这个边是等边的，可能在这里还上去一点点，就这只眼睛怎么会产生出来的，它这个眉间的白毫的相光怎么会出来。说简单一点，就是你看到什么情况你都能想得通。我们大家想一想，你看到什么情况你都能想得通吗？看到有人在欺负你的父母亲长辈亲人，你能想得通吗？看到别人在那里蛮不讲理，你能想得通吗？看到别人在那里受苦受灾受难，你还能想得通吗？真能想得通的是第三只眼睛。所以慧眼直圆空，慧眼他一看他知道全是性空，全是做梦，梦中的境界，自然心就通了。可是我们凡夫这只肉眼很可怕，其实这只肉眼也不见得是我们这两个眼睛睁开的眼睛，因为睁开这两只眼睛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浮尘根，浮在尘上的视觉神经系统，你眼睛睁开看到了，闭上眼睛也能看到的那是净色根，就是你做梦也能看见外面的境界的，梦里面怎么会看到境界？做梦里面你的眼睛一定是闭上的，这个视觉系统肯定没有用。什么视网膜啊眼球啊这些根本没有用，但是你梦里的境界了如指掌，这就是你的净色根起作用。净色根就是阿赖耶识贯穿宇宙法界的一个通道，宇宙法界的种种形象在阿赖耶识的种子里面打开了，你就会分辨你的阿赖耶识呈现出来的这种种境界。阿赖耶识因为包含宇宙万有，所以你在梦中的境界有时候明天出现的事情你今天就看到了，在梦里看到了，它不是你这个眼睛看到的。所以这个我们的视觉会造成这种情景。但是为什么你坐在那里打坐心静下来了，有时候看见的是真实的，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肉眼要把前面的情景看清楚，它需要有肉眼具足的条件，如果你视网膜有问题了你看不清楚，哎，视觉神经如果衰弱了也会模糊掉。那我有一个师兄就视网膜脱落，他什么都看不见，有一个师兄这个视觉神经萎缩了他也看不见，不同的病。那么我们肉眼视觉神经系统受到干扰，看起来就模糊掉了，我们这个中间的这只眼睛如果受到干扰了，它同样也看不到。我们现在就是这只眼睛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和干扰，大家在打坐的时候可能会体会到一点，比如说你坐在那里闭上眼睛什么都没想，我们打坐不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什么都没想，你坐在那里的时候，大家看看看是不是非常清楚，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眼睛闭上，这个时候你的很清楚 是哪里清楚呢？是不是你的脚很清楚，还是你的心口很清楚？都不是，是你的头脑很清楚。你有没有感觉坐在那里自己最清楚的地方，你感觉就是自己的头是清楚的，脑是清楚的，不是这个头的外壳，它里面有很清楚的感觉在。这个清楚的感觉就是我们第三只眼睛。你现在闭上眼睛在那里很清楚，只是知道自己头脑里面很清楚，外面你不清楚。所以如果你长期的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妄想，定力好的人他天眼通可能就产生，慢慢的就开发出来了，因为脑子很清楚。而且我们不清楚就会产生烦恼，一个烦恼的人他脑子是不清楚的，脑子是进水的，进水是现在的话了，实际上水也没进，就是糊涂了。那个糊涂的土就是三点水一个鱼，就水有多了，水多余的，脑子里面一塌糊涂。你没有妄想坐在那里，他不会一塌糊涂，他最清楚了。所以念佛参禅都需要脑子清楚，不能糊涂。你拿自己的人生的世俗的价值观念和过去的知识来在那里想，哎呦，佛经怎么说，这个经怎么说，那个经，这个人好那个人坏，这个人喜欢那个人讨厌，全是糊涂的内容，没有一点是使你的头脑清醒的。真清醒了，脑子里面一个影像都没有，不出现影像。所以佛经里面有办法呀，让你念佛念阿弥陀佛，因为你没见过阿弥陀佛，你越念越清楚。让你念咒也不知道这咒啥意思，越念越清楚。清楚了，你这个眉间慢慢的就绽放出这种光明。所以过去看相的人，看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你未来的人生趋向在哪里，就看你的印堂是发亮的还是发黑的。印堂发亮的说明你的心想到的都是光明的事情，印堂发黑的你完蛋了，你心里想的都是阴暗的事情。如果印堂发黑再发青，可能你想到的都是鬼道的事情，心里有鬼，害怕恐惧，那死了以后肯定到鬼道去。看相的人他会表现出来，就这个心啊，内心贪着很重，执着世间的欲望，执着物质，执着自己的那种美好的欲望，也许是善良的欲望，特别执着的人，尤其是对物质的贪着很重，对人际的那种矛盾很深的人，他的印堂一定是没有水分的，不滋润，发干。这个地方如果发干的人呢，他的贪欲心比较重，可能欲火太旺了，就把这个水烧光了。所以心里面很坦然很踏实。当然你每天把那个化妆品涂上去不算，涂上去看去也满面发光的，那个光是假的。就你的内心真正的很清净很光明的时候，这个印堂确实会发亮，甚至有些人会发出像镜子一样很清澈很透亮的感觉。还有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身体很累了生病了，你的注意力 已经下降，身体疲惫的人呢，比如说肚子经常痛，你的注意力就老在肚子那，哎，你这个胃不好，一吃饭你就想到，哎呦，这个胃不好，很不舒服，你的心就老是在这里打妄想，所以印堂想发亮也很难。那么如果念佛念得很清净，心里无欲无求，他这个地方确实会有这种光明相出现。所以眉间摆好啊，就是清白，就是清白，就是清净。在表法上佛也会放光，这能够照耀无数的世界，大光普照。我们如果现在坐在这里闭上眼睛，也许你的内心的那点光明在头脑里面差不多就是一个脑垂体那么大，你感觉自己头脑稍微清醒一点，而且还前提还要你在健康的时候舒服的时候你才觉得头脑很清醒。如果稍微头晕晕车或者头上难受，你坐下来只体会到这个难受，但是也有好处，就是你能够坐下来不夹杂任何的妄想，哪里难受了你就坐在那里，就让他知道这个难受其实就是你的这个眉间摆好的这个光明照耀到你的难受的地方。能够静得下心，只是不采取任何的附加的情绪，就去感受那个难受，那个难受慢慢慢慢的就被化解开来。尤其是我们欢喜气的时候，嗔心升起来了，或者自己自卑难受了，烦恼起来了，你往那一坐，所有的烦恼你都不要采取任何办法，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自己有办法去处理，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想了，这个问题自己会解决掉，这个很神奇。实际上我们的心随时在妙用，当你肚子饿了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弄点吃的，其实你的整个想办法的过程就是心在指导你。有人研究说这是生存的本能，本能就原本具足的这种能力，你怎么去引发它？心里有欲望，你就会被这种欲望捆住，欲望也是你生命的本能，你被它捆住了永远被捆。如果你没有欲望，你的内心无所求，非常自在安详，明明了了，然后这个欲望要发出来，你很清楚看到它，哦，表现是这样的，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所以佛菩萨能够于一切欲望自在无碍，可以借助这种欲望来度众生。但是我们凡夫起心动念都被那个念头给捆住了，所以心中的白毫，眉间的白毫，我们发不出来，发着一头的黑头发，黑就是黑暗，就是烦恼。我们把头剃光了，最好能够修出个白毫来就好，就烦恼不要生，光生自己内心清净的光明的这种觉受。而且这个白毫相关能够普照啊，是从慢慢的积累起来的。如果诸位有打坐用功修行多年呢，你回顾一下自己能够体会得到，最初那个妄想停下来的感觉，头一次如果你体会到妄想停下来那种清净心，觉得是非常舒服的。然后你这么几十年下来的用功修行，就是让这种清净心的感觉是不是范围更广阔一点了？如果还没有广阔一点，你修行就没有进步。 他慢慢的一开始觉得自己的头脑清醒一点，清楚一点，再慢慢的觉得自己的身体也是清净的，身体是清净的，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念头也是清净的。就是你首先对自己的身口意这三业的行为，通过无杂念无妄想的这种状态呀，一点一点进化了，它需要进化。一开始我们如果生肚子痛啊，或者哪里难受的时候，我们会排挤，会难受，会赶紧想办法找医生或者拿药来给他治疗，哪里痛了，哎呦难受，有一个抵抗的情绪。那如果你的心通过修行慢慢的心静下来以后，这个心清净的光明慢慢的照耀，你身体的难受不舒服的感觉慢慢就适应了，无所谓了，没有关系，它对你情绪上就不会有影响。所以到最后死亡到来，你的内心的光明还在那里，死亡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痛苦可言。我们自己需要通过训练呢，一开始没有训练，我们对所有的不舒服的感觉马上会采取行动。比如说你坐在那里坐了一回觉得不舒服了，赶紧会站起来，躺在那里这个动作觉得睡得有点累了，马上先翻个身滚一下让自己舒服一下。就是你要不停地满足自己那些欲望，其实这个背后说明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心乱了。所以修行的人行住坐卧都是禅，坐要坐在那里像钟一样端正，走路的时候走的也像人模人样，睡觉的时候呢最好是吉祥卧，如果没有吉祥卧，仰卧躺在那里放松也最好就是一个动作，不要觉得稍微有点不舒服了就赶紧改善一下，赶紧想办法，这实际上是你的心乱了。你这种改善来改善去，哪怕你的身体的行为的改善，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生病难受了就赶紧想去治疗，或者呢赶紧想把自己的环境啊房间啊布置好一点，其实你的心都在不停地创造依赖外物的习惯，这个依赖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内心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所以很多人修行越久他的脾气越暴躁，一开始还好觉得自己修行就要修心，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因为追逐这个外在的习惯，外界来靠外界来满足他的习惯慢慢的养成了，他反而自己内心难以解决难以自拔。为什么很多地位很高能力很强的人他的脾气更加暴躁，别人更加不能碰他一根毫发，你碰他了你就没命了，他找你算账找你麻烦，你把一个要饭的人骂一顿他可能笑笑也就了之了。就他的内心向外界的依赖越强，你内心的那个光明越少，然后你的依赖性强了以后呢，自己烦恼越多越脆弱。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真正修行，一定要问自己，你内心的依赖是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依赖越来越多，你的眉间的白毫就越来越少，白毫的光明自然就没有掉了。所以佛的这个白毫光明能够大光普照这四个字啊，特别是大和普，大是自己内在的光明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就像黄豆那么大的一点，只有一念的光明，就是你升起那个念头说哦我要慈悲，好，这个念头好了，第二个人骂你两句话，你那个哦慈悲不行了，我不慈悲了，我要跟你干了再说，我下次再慈悲，烦恼生完再说，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就是你那个光明非常小，有时候就像一盏蜡烛的灯都不够。所以天台中修止观就告诉我们，你坐在那里打起坐来观察自己就是一盏无风的灯， 照亮整个房间。我们修四禅八定的人，难传的禅法能求解脱的，你看观身如身，观受如受，观心如心，观法如法，那个观就是光，就当你观察到身体停在那里，没有想法，没有行动，没有判断，你不要说这样好还是不好，你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那个光就开始慢慢地大起来。如果诸位想在自己的身心上做一个试验，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修行的试验石，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禅定的方法坐在那里自己看，妄想打一个，你往正面的妄想打一个，看身体是什么反应，把负面的妄想打一个，看是什么反应，那想到伤心处，眼泪自己就流下来了。那你什么都不想呢？如果想到佛菩萨念的阿弥陀佛，想到佛那么慈悲，哎，佛的那个慈悲的感觉在你的身心中就彰显出来。所以你每天通过自己的身心啊，通过打坐，让自己内在的这个光明，头脑越来越清醒。一定要记住，最初的清醒是从头脑开始的，但是这一点头脑的清醒来之不易。它是我们为什么你会感受到清醒，就是我们内心阿赖耶识当中有种下善根的种子，你才能够体会到脑子有那么一点清醒的光明。如果你阿赖耶识当中没有那颗清净的种子啊，还有叫你脑子清醒，你越想越糊涂。有些人就是想不通，你让他坐在那里保持头脑清醒一秒钟也没办法，连妄想都停不下来。如果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你坐下来现在就可以试一下，你感觉一下自己身心什么妄想都没有，脑子是否挺清醒的。当你挺清醒的这个感觉体会到了，你内心的阿赖耶识当中一定有非常清醒的清净种子，这叫善根种子。你现在通过自己回光返照，不打妄想的返照啊，已经把这个种子开始发芽了，开始升起现行了。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种子生现行，如果你打妄想，打好的妄想是善的种子生现行，打坏的妄想那就是恶的种子生现行，无非如此。你就让自己清净的这个种子让它升起现行，你今天能让自己脑子清醒清楚，然后再进一步能感觉到整个身体都很清楚，这个功夫就在这里。你清醒的度可以从小到大，从自己的头脑清醒到你的身体清醒，从身体清醒到你的语言也清醒，你知道你在讲什么话，那讲话的意思是什么，它背后是什么力量使你在这里讲这句话，也很清醒，那话讲出来它的清醒的程度就开始扩散。比如说我叫大家清醒的时候，我的话就能够使大家变得清醒。如果你听了这个话，你也用自己的大脑感受自己的大脑是清醒的，这个时候你清醒的觉受就会遍满在你与听你讲话的人之间。比如说我叫大家清醒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们清醒了，那我的这个话跟你之间，包括我们整个教室都沉浸在这种清醒的清楚的洁白的这个状态里面，他的这个清醒程度就开始扩大。那么在行为上，就是你现在在这里，现在大家是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你站起来等下去吃饭，哎，你会发现你脑子不打妄想，你的身体很清净，内外都透明的。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饭也是透明的，也是清净的，喝的菜也是清净透明的。你躺在那里睡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房子这个房间哦，都很清净，都在清净透明当中。那么一直下去到你 在电话里面联系的人，在你脑子里面想到的人，在你的整个世界，所有一切万物现前。佛陀的大光就是照亮十方法界，天地宇宙万物啊，一切全成为清净光明。所以他内在的那一念，那个清净是从这一念心开始的。这一念心就是眉间摆好啊。当你内心清净，你眼睛看什么都是清净。人家说眼不见为净啊，这个话是错的。只有清净的法眼才能看到真正的清净。眼不见为净呢，是逃避。看不见就以为是清净的，其实是错的。这个自己的，从自己受用来说，是从这一念心慢慢的扩展你这种清净的觉受，这种清净的光明往外照耀。但是从众生的角度来说，它就是普照，普遍照耀在一切法界的众生身口意上业当中。所以法身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因为佛的法身就是我们的法身，十方诸如来同共一法身，这是法界的实相。宇宙法界的实相就在我们的身心当中，也在所有的众生身心当中。当你自己的光明照耀一切，那么众生如果跟你有缘，接受到你这种光明，接受到你这种教导的话，他也会在他的生命中开启清净的眉间摆好。所以普遍照耀在一切众生一切世界里面。我们之所以感受不到，就是自己无明习气呀、烦恼啊，把自己遮蔽住了。这习气烦恼如果不消除，如果我们心还一直要乱下去，要妄想纷飞，那我们只能做一个冤枉鬼。无始劫以来，这个人世间最大的冤枉就是这个，就是你自己整个身心都在一片光明当中，你却感受到了生命如此的黑暗，这是最大的冤枉。而且没有人能够侵犯到你，没有人能够使你痛苦，你却觉得自己真的很痛苦，这就是大光普照。由于大光普照，前面我们看那个四花六洞就讲得很清楚了，欲曼陀罗曼殊沙华。这个欲曼陀罗前面讲过白莲花，摩诃曼陀罗就大白莲花，从自己的内心的那一念光明一直照耀到无数的法界，全是光明，这是曼陀罗，像天上下的雨一样普润万物。我们大家如果自己内心中观察到自己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加丝毫的夹杂，不加丝毫的杂念，你很清楚，这实际上你的心中的莲花已经开启了，洁白的莲花，一个杂念都没有。然后曼殊沙华呢，我上次在前面禅行中也讲过了，是代表度一切众生。白莲花是代表自己内心净化，红莲花是代表众生也被你净化了，与你相处的一切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因为你的白莲花 而成为清净的莲花。这《曼殊沙华》，章堂相逢，月可众星。这个章堂是一种树，叫章堂香。章堂有最好的章堂，叫牛头章堂，也叫沉水章堂，叫沉香。牛头章堂一株价值娑婆世界。一株是什么？一株是一两的十六分之一，一两的十六分之一就价值就娑婆世界，就这么。当然现在可能没有这种章堂，就我们众生的福报小掉了，自然界的很多的这个宝物啊，慢慢也就丧失了。那么章堂翻译成汉字呢，叫做娱乐，给予的娱，给予我们快乐。什么是娱乐？慈悲心是娱乐，就慈是娱乐，悲是拔苦，慈悲。就真正的慈心升起来了，也就是欢喜心。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或者现在的很多心理学都告诉我们需要有一颗欢喜心，感恩心。你遇到什么事情，好事坏事，都很欢喜的去接受它，你的生命就能够绽放出光明。这些语言虽然也是对的，但是都是没有系统，都是一鳞半爪。捕捉到了生命的这种现象，它不能把整个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佛法讲的慈悲、娱乐、拔苦，包括这个六种神通，它是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哪个位置，他告诉我，就是你的内心那个我执如果没有真正拿掉，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世间的快乐，善心的快乐，并不是真正的慈悲。而真正的慈悲能给众生快乐的，就是你无我的空性。正得无我，才能明白同体，是一切众生同共一法身。这个同体大悲一旦生起来，它才能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世间有缘没有缘，对你来说你都能够给他们快乐。不是我今天赚完钱去哪去给别人花了，就是给他快乐，是你内心的那个清净的光明已经照耀到每一个众生份上，给他快乐。但是他还不行，他还在那里执着，还在痛苦，你要把他的痛苦给拔掉。拔掉就要想办法了，破除他的执着。但他的妄想执着一点一点的消失减少了，他内在才能够逐步的回归到无我的空间上，才能够开发他自己的感受到的快乐。所以佛菩萨的这个娱乐拔苦啊，在我们修行成佛的路上是有阶段性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没有解脱之前就能给别人娱乐拔苦的。所以有时候自己不能消除烦恼啊，再做一些慈善事业，做着做着心里就做烦了，做着做着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就委屈了，这都是自己内心的真正的慈悲没有升起来。所以章堂相逢 旃檀香就是给人快乐的这种香气，这种气味，这种氛围，只有佛陀才能够圆满。我们大家有时候你非常热心的去帮助别人，别人还以为你另有所图，误会了。但是佛陀他的这种娱乐八苦的心，所有众生都不会觉得他有问题。只有见到佛，无论他信与不信，障碍与不障碍，都能使众生接触到佛，见到佛的人不管他信不信，见到了都在受益，所以他能够悦可众心，非常愉悦。我们有时候升起一点点自以为是的慈悲心，而且升起那点慈悲心的时候常常还是带刺的，特别是初发心的居士，觉得佛法好，然后到处去想办法去度众生，开口就是你业障深重还不信佛，那先把别人骂得不好意思了，才觉得我很强势，你看你得听我的，自己不够强势还把佛菩萨背出来，就这个自己的内心啊，你没有这种真正慈悲的内容、内涵。所以从自己的内在光明开发出来，让自己的身心变成健康的身心、透明的身心，然后你的行为和语言才能慢慢的透明起来。在这种透明当中，大家去感受到无求利他的这种庄严，一切众生见到了自然就生欢喜心，所以悦可众心。那因为这个缘故，以是因缘呢，地界严净。因为佛有这样的光明普照的因缘，大地都庄严清净了。本来按人世间来说，大地也是最脏的，你坐在地上，东西掉在地上了。佛在华严经里面比喻，佛者觉也犹如大地，能作一切众生衣服。佛觉悟了，像大地一样，一切众生都是靠大地成长生长，在大地上生活。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生需要具备两种德行，就是易经的坤卦和乾卦。第一种乾卦，听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你要学习上天。上天虽然有时候有乌云，有时候有什么白云彩云，各种各样的天气都有，但是上天还是自强不息，日月丽天而不周，每天还是在那里运行，事实有序。所以我们也要学会上天一样，永远都不停止，努力是无穷尽的。坤卦叫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你要学习大地的这种气势，大地的势力，我们的德行呢要像大地一样厚德，大地一样厚，承载万物，好人也载，坏人也载，一切珍贵的宝物它也承载，一切垃圾尸体它也承载。这代表我们的心有这样大的能力。你看中国传统文化，它讲的还是人间之道、天地之道，它都讲这两种， 所以说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天没有讲话，还在那里那么高那么圆满，精进不息。我们大家如果稍微学一点东西就开始傲慢，我会把它翘起来，以为自己学得相当不错了，就是缺乏上天的美德。那我们自己呢，常常对自己也承载不了，所以这地虽然没有语言，但它自己也很厚，能承载万物。所以世间天地万物还是个生命法，只有透过这个生命，我们内心中生出的这种光明具足了，你才能够使大地都是庄严清净。最肮脏的大地也是最清净的地方。所以《法华经》为什么用妙法莲花做比喻，就是因为莲花生长在污泥当中，污泥大家都讨厌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看到，你只知道莲花的庄严，你不知道污泥为莲花付出了一切，它的所有营养都是污泥给它提供的，要是清水可能还长不出很漂亮的莲花来。这就意味我们自己的身心自以为感受到的烦恼和痛苦，其实都是你生命的实相。你如果看到这一点，你的大观就普照一切啊，这是外在的地，大地严禁。更重要的是心地保障，这外在的地啊是生灭法，世间的地，而我们的心地呢，却是事出世间不离其中。世间的一切万物都在你心灵的模板上呈现出来的，所以诸位也可以感受一下，当你坐在那里脑子没有妄想了，这个时候好像大脑就像一片天空一样，你任何的妄想都是在不妄想的地方呈现出来，它能够呈现出你的妄想，能够烘托你的妄想，你不妄想在这里，然后你想了这个杯子，你就说哦，我正在想这个杯子了。你之所以能够明白你在想杯子，是因为你背后是一片空白，没有妄想，所以你才很明确说我是在想杯子了。如果你的背后又有杯子又有桌子又有什么东西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你说你在想什么啊？你说我傻掉了，我不知道在想什么。有些人妄想多的人就感觉到自己傻掉了，妄想纷飞。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妄想呈现出来都是有序的排列，不会无序的。你说乱一点也不乱，就算你从早想到晚都不乱。现在让你想，能让你想到的一定是比较重要的，你如果觉得想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就会想到，不重要的那个力量不够的你就把它排到后面去了。所以地皆严禁就是承载出一切的状态呀，都是清净的。那么当我们如果观察到背后的无我啊，你坐在那里没有妄想，原来还执着没有妄想的那个就是我，你看久了那个原来执着有我的那个心态，那个执着的那种习气啊，无量劫的那个执着啊，你可能就把它放下了，就是自我意识自我认同感，把自我意识自我认同感那个自我那个标签不需要了，把它扔掉算了。你要是真的扔掉了那一刻， 然后你脑子再想杯子啊，想桌子，想什么，你就发现想什么有关系，反正背后没有我。那个想到了，因为背后是清净的，所以你想到了那个东西，哎，也变得很清净。所以如果心里有仇恨，一直耿耿于怀，你现在就可以静下来观察一下背后无我的这种状态。你在无我的状态里面再去想这件事情，你发现那个事情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缘起的组合。因为背后没有我，所以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没有我还哪里有跟我有关系啊？那就是那件事情它该怎么呈现就怎么呈现，缘起如此那就是如此。所以地皆缘境，他的内心当中所生起来的一切境界都是清净，一切妄想都是妙用，都是妙观察的智慧。所以而此世界啊，就六种震动了，就六根活跃自在，在眼越看，在耳越听，鼻子嗅香，舌头尝味，脑子想问题，手镯在那里动，这六种震动一点不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座的诸位也能够这样六种震动一下，那十四部众就比丘尼的四众弟子啊，我们每次讲法都是四众弟子在一起，衔接欢喜啊，大家都在欢喜的清净心当中，身心快乐，快就是愉快，这个快就是你的心非常的安定。没有动摇，感觉非常愉快的样子，得未曾有，从来就没有这样清净、这样快乐的。因为在轮回中，在生活中，我们有太多的妄想执着，太多的顾忌。只有你观察到你内心深处一片清净光明的时候，你才发现这是我们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宝藏。过去的一切境界、一切影像、一切妄想都可以在这样一念不生、清清楚楚当下消融自在。所以这个是持土的六瑞，持土他土，从我们个性来说，持土就是自己，他土就是别人。持土就这个东西，你要能讲出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个东西，就是自己亲身去体会的，这就是持土。所以有句话讲，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您能认识自己的心，明了抉择，内心的那种空旷无我，这种觉受如果一直扩大到十方法界，你能深切的体会到确确实实山河大地没有一点点障碍，这大地无寸土。禅宗祖师就讲，虚空粉碎，大地平成。我们的肉眼有障碍，睁开眼睛，这个房间有多大，这个房间以外我们就看不到了，墙壁就隔住了。但是让你现在的心想一下门外是什么事情，你眼睛一闭，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了。你看这个墙壁对我们心来说它没有障碍，任何障碍都没有。你能关注他的人，你关不住他的心， 就这个道理。这个心要是想到极乐世界，想到阿弥陀佛，你想把它拉到地狱去也不可能，把它拉到现实来也不可能，他的心已经交给阿弥陀佛了。我们在座的修净土的菩萨，最好把心就交给阿弥陀佛，因为你的心交给阿弥陀佛了，你只感受到极乐世界的那种清净庄严，然后你在现实的人生当中所有的是非爱恨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的心在阿弥陀佛那里。如果你偶尔还会生烦恼，那就说烦心未死，自己还有这个习气毛病，又发现了，自己逃跑了，逃跑你要把它揪回来，再把它放回到极乐世界。我们不停地去观想，不停地去念佛，去打坐，在行为上改善自己，外在的改善永远都只是枝末的，一定要记住，往好的地方想，外在的改善永远都只是基础，这是正面的，给他肯定。说究竟一点，永远都只是枝末，抓住一些细枝末叶，根本上一定是在你的起心动念。所以心念就是通达自信的渠道。如果你现实身体病痛，行为怪异，身边不如意啊，这个世界实在是苦，娑婆世界种种不如意的情景彰显出来了，你感觉到的难受，对于这个难受，你的心灵对这个难受的另外一头心的境界是通向哪里？如果你另外一头是通向仇恨、讨厌、逃避，基本上就是往三恶道去逃。如果对于这个难受，你的内心往清净的地方，往诸法无我、往空性的地方去引导，你发现这一切现实的这一切果报，它背后的那个根、那个渠道是通向自己的极乐世界，通向自己的清净心。所以起心动念不但是我们生命未来的导航，还是我们通向真心世界的必要通道。你没有用心去修行，没有真下功夫，真正动真格的来用一点功夫啊，那你这一不要说这一生，我们无始劫以来都生活在生命的表面形式上，对于一个世俗凡夫，生活在表面上是太正常了，家庭、事业、名利全浮在表面上了，进入内心世界，你能看到自己生命的未来。所以这个持图瑞相主要是针对自我，他图那是针对你的人际关系，针对外面，我们下午再讲。阿弥陀佛。